感谢主给我们健康的身体，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真是巴不得有一天我们不用戴着口罩来到他面前。刚刚戴着口罩领完圣餐，现在只觉得缺氧。在这个疫情中间，我们知道真是每一个人的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这也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我们创世纪已经到了第四章，你知道创世纪第四章亚伯和该隐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其实讲这个亚伯和该隐的故事却很少。为什么呢？因为第四章有很多问题，大家的问题呢，都是集中在跟主题没有很相关的地方。比如说他们想知道这个该隐的太太是从哪里来的，或者他们想知道说亚伯和该隐献祭是谁告诉他们的。对，在这个第四章和前面会有这个一些中间有一些时间过去了，有一些信息这个圣经是没有告诉我们的。我们知道说圣经所专注的主题是在讲神的救恩，所以他不是在记流水账，他没有告诉我们那些事情呢，表示这个不是跟他要讲的这个主题没有什么关系。我可以跟大家讲，该隐的太太应该是他的这个兄弟，是他的姐妹，不是兄弟，是姐妹，因为圣经强调人是从同一个源头，从亚当开始的，这是神告诉人的一个真理。人不是有各种地方有很多这种异教邪说告诉你每一个很多的神造出不同的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都是神创造的，人都是从亚当开始的。现在的人类学科学也一步一步的证明了人确实来自一个源头，所以我们不必去想说所有其他人都从哪里来的，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只是神没有把他们一一的全部写出来。还有一个原因大家不爱讲这个创世纪的第四章，因为从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我们都觉得说很美好，生很美好的创造，读了都很高兴。第三章，对，我们犯罪了，我们失落了，让人有点伤心。但是到了第四章，这真是没，好像这个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为什么呢？第四章这个好人亚伯一出场一句台词都没有就死了，这个剩下的就是恶人，到这个后面看到这个恶人还越活 越风光。这个到底神想告诉我们什么？是不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我们因为常常会从人的观点来看这个事物，所以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觉得说哎呀这个好像很不合理。因为神在这个圣经里面一直要叫我们从神的眼睛来看事情，从神的角度神的眼光来看我们人是怎么在发展，怎么才能够有盼望。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亚伯和该隐的故事。我们知道从前面我们讲到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神把他们逐出了伊甸园，因为他们是有罪的人。他们的罪在于说他们不想以神的话为标准，他们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善恶的标准。这个把圣经的故事把它讲成一个这个善恶树的果子，当他们吃了这个善恶树果子过后，开始以自己为标准的时候，神让他们离开这个神的面，那他们失去了他们生活的乐园，失去了每天可以与神散步的机会。我们知道这是在伊甸园里面一个非常大的祝福，他们从此就没有了。他们现在只能靠着信心来跟随神。 但是这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人的第一个罪是背离神，现在我们要看人的第二个罪，就是开始伤害人了。那这个亚伯和该隐的故事是从献祭开始的，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跟他们沟通的，但是可以知道说他们当时已经开始知道有献祭，需要跟神献祭这些事。故事告诉我们说，亚伯和该隐他们都拿了他们自己所生产所得到的这个祭物来到这个神的面前，但是神呢却看中了这个亚伯的，没有看中该隐的，那该隐就大大的不服气。我想我们读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同感，我们觉得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像星期天早上一样，我们冒着这么大的危险，戴着口罩，穿着这个 一大早爬起来到教会来敬拜神，为什么神会看重一些而不看重另外一些？神到底要怎么样，他要什么样的祭物？有人说这个该隐的祭物不被看重，是因为不是动物的，没有血。该隐他本来就是务农的，这个到后面献祭的规则到后面是神告诉摩西的，是在这个律法之中。现在第一个在律法之前，第二个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们两个人的职业是什么，所以他们都以他们职业中所得到的来奉献给神，这没有什么错。但是为什么神还是只看重一个不看重另外一个呢？我想圣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的，在这个故事里面神想告诉我们他想要什么样的祭物，神想要什么样的祭物。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有在想说今天我要奉献给神，还是这一个两小时我就是来到神面前把我该做的做完了。但是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神不仅要的是祭物，神更看重的是献祭的人。你说我们来到教会是不是来敬拜神，是不是应该？是应该。每一个礼拜天的早上，主日，我们在神面前，无论是在线上在教会，我们同心合一来敬拜神，是神要的。但是神不仅仅只要这个，神要一个我们顺服的生活，神要我们每一天生活中尊他为神，不是只有礼拜天敬拜他，其他六天我敬拜我自己。所以这就是神在该隐和亚伯的这个祭物中，神只看重了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这跟献祭的人有关系。所以我们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我希望我们能够学到这个功课，不是只做礼拜天的基督徒，你每一天都是一个要敬拜神的基督徒。在提多书讲到说，这个使徒讲到说，他们说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的善事上是可废弃的。在各样的善事上是可废弃的，这是神一个很严重的警告。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祭物，神要的是一个顺服的生活，奉献到他面前。所以保罗说要把自己献为活祭，不是只要我们做到了一二三四五，其他的我就其他的事情就我做主。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敬拜，是神不喜悦的献祭。那该隐当他看到了这个神的反应的时候，神怎么喜悦一个祭物不喜悦另外一个祭物，这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大多数人认为说当他们献祭的时候，可能有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你的祭物给烧了，就表示说神所接纳了。 但是在这个没有火烧的表示不接纳，这可能是这个该隐知道说神不喜悦他的供物。那对于这个该隐的反应就是大大的发怒。神开始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喜悦该隐的这个奉献祭物，但是后来在该隐的所有的这个反应中，所有的行为中，我们慢慢我们都会看出来为什么神不喜悦。第一点，该隐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大大的发怒。为什么会发怒？我们有没有思想该隐到底在对谁发怒？他在 对谁发怒？我想我们看的都很清楚，他发怒的对象应该是神，他对神发怒，因为神不肯接受他的祭物，他觉得太不公平了。所以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对 神发怒的时候，你有没有想一想，你到底在敬拜谁？到底谁是神？到底神没有接纳你的祭物，你就对神发怒，那你敬拜的就是你自己。你认为说神应该接受你的祭物，然后全心的来帮助你，成就你想要做的事情。这是常常我们敬拜神的一个错误。我们到神面前来求神帮我这样这样这样，祝福我那样那样那样，保守我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呢，如果神没有做到，我们就大大的发怒，我们觉得说太不公平了。所以今天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以前看这个故事觉得很奇怪，觉得为什么这个故事好像没有让这个义人得胜。我们这是我们传统讲英雄故事，都是英雄到后面都是要得胜的，为什么这个故事没有这样写？因为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常常把自己看成亚伯，我们觉得我们是义人，所以呢，这个义人死了就是不对的。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你仔细去想想，我们是该隐，我们是该隐，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常常带着这样的心，我们希望神来帮助我，神来成就我的旨意，那神如果没有做到，我就对神发怒。我们看到该隐的反应，正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敬拜方式。如果我们不能让神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是在以该隐的心在敬拜神，以该隐的心来聚会，以该隐的心来祷告。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以后的结局就会跟该隐一样。我们也看到这个当该隐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神开始跟该隐对话。神没有去一上来就向该隐定罪，说你认为你是谁啊，你还敢向我发怒，这不是神所说的话。神一开始提醒该隐，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让人来去反思我们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在敬拜什么。这就是神的话的功效。今天神不是亲自的到我们面前来跟我们说话，但是他是透过圣经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在问你，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知道你在以什么敬拜吗？所以我们说神的话是脚前的灯，真的要把它当成灯。灯不是拿出来每天早上读一下就把灯放到这个书架上就不管了，灯是要放在脚前，我们每一步都需要在神的话语中，神也在他的话语中提醒我们。神告诉该隐说，这个人你行得好就必被悦纳，你行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告诉该隐非常清楚的为什么他接受一个祭物不接受另外一个祭物，跟我们的行为是有关系的。我说在这个故事中，我们都是该隐， 一个人的一生，罪人的一生，神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一生都在这个罪的威胁之下。这个罪它就伏在门口，除非你一辈子不要出门，要不然的话，这个你每次出门都非常的危险。所以神告诉这我们犯罪了的人，从亚当夏娃的后代，我们都带着这样的罪性。神说，你带着这样的罪性生活的时候，你要时刻警醒。你一放松，这个罪就会吞灭你。这个画出一个非常形象的图片在你们脑中吧。我想，如果你们看过这个《少年派漂流记》，你们应该记得这样一个画面，当这个少年派他在这个漂流在海中的时候，带着这一个老虎在他旁边的时候，他是不是要时刻警醒啊？他睡觉的时候他也不敢放心大睡，因为这个老虎就在他的旁边。这就是神告诉该隐，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就像一个老虎在你旁边，你要时刻的警醒看住它，否则你一放松的话，你一放松的话，你的生命，你的这个你的心就会被这个老虎，被这个罪所吞灭。那这个罪他说是什么？伏在门前。那表示这个罪它有一个隐藏的能力，它伏在门前，看上去是很小的，看上去是在幽暗中间，你看不清楚。神说这个罪它会伏在门前，它必面目里。面目，我们这个中文翻译的好像不太能够抓住它，其实原文的意思是它有这个欲望要控制你。罪伏在门前，有欲望要控制你，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写照。不要认为我自己很多年的基督徒了，我的灵性也很好，我也有很多的服事，我也有很多的祷告， 我都好了。神说没有例外，所有罪人，你那个罪性就像伏在门口的那个老虎一样，他随时都想来控制你。我们常常把这个伏在门前的罪看得很小，这个罪常常都是从小事开始。我们觉得一点不打紧的小毛病，比如说我们一点小错误，我们对什么事情不满，我们对有些人有些不饶恕，我们或者我们争强好胜，我们说话有些时候会伤到人，我们觉得说这都是小毛病，都是我一点点的软弱，我一点点的缺陷不要紧。其实这就是伏在门口的罪。当这些小毛病你不去制止的时候，它就有机会变成大毛病，它就有机会来控制你。那神也说到，人有选择这个行为的能力。神说，你可以制服罪，你必要制服罪，你必要制服。神说，这个罪在你门口，但是你可以选择不犯罪。怎么选择？我们等一下来看，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选择？但是神在这里预言了，人必定会有制服罪的能力，因为这是神的应许。这里也让我们看到非常清楚的，在这个人的社会中，第一次杀人不是在战场上，不是面对敌人，第一次杀人是在家里，是在弟兄之间。这就是人的罪性，不是环境造成的。你说跟敌人打仗是因为你要自卫，对不对？跟敌人打仗是你逼迫，你不得不这样去做。但是神让我们看到，第一次杀的居然是他的弟兄。人的这个罪不是外在环境引起的，不是这个我们所想的坏人引起的，是因为别人的错，因为恐怖分子，因为这个社会不公平。 不是的，人的罪是发自内心的，是从里面出来的。所以神要告诉我们随时警醒，随时警醒这个罪的攻击，罪的控制，罪的面目。那我们看到当该隐犯了这样的罪的时候，当他在神面前神给他的提示，神告诉他的这个道理，他都通通的像没听到一样，照样的去把他的这个兄弟亚伯给杀死了。过后，那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对于罪和犯罪的人，神必然做出公义的审判。所以当这个该隐把亚伯杀完过后，神马上就宣判了对该隐的这个审判。这是神第一次对人的诅咒，也是圣经中唯一一次。我们知道当这个亚当犯罪的时候，神诅咒了地，对不对？没有诅咒亚当。但是当着这个罪不停地长大在该隐身上，该隐直接杀了他的兄弟的时候，神他公义的本性就展现，说你必受咒诅，你必受咒诅。也让我们看到罪的工价就是死，就是死。神说你要离开我的面，不能够在神面前，你要不能够直接的跟神有这样的相交。神说离开我的面，那就是我们灵魂没有办法直接的来面见，来到神面前，是我们灵魂的死。然后他说在地上，凡这个漂流在地上的，看见你的都会杀你。为什么？我们都知道他们当时全部是一家人，都是从这个亚当夏娃生出来的，全部是弟兄姐妹。如果他杀了弟兄，那按照圣经所说的，其他的弟兄姐妹就可以为他们的弟兄向他报仇。所以他神给该隐看到的，他所当得的下场就是灵魂的死亡，也是身体的死亡。这也是圣经里面一开始就不断地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结局，该隐跟神开始协商。他说你这个刑罚太重了。我不知道该隐他是照哪一本法典在判刑的。他觉得他杀了他的弟兄，神不应该这样对他，他觉得他还应该有理由活下去。他说你现在你这个刑罚给我，那我就是必死无疑。他也知道他是必死无疑，但是我们看到这就是神的恩典总是超过他的公义。神要给每一个罪人有悔改的机会。像该隐这种刚刚对神还不太认识，他们那个时候非常在早期，他们对创造世界的神，对神的公义，神的怜悯，可能认识的都没有我们现在这么深刻。但是该隐他想活下去，那神说我给你机会，我给你时间，我让你还有机会，还有生命来悔改。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人的生命就是神给的恩典。因为照着我们的罪性，我们老早就都该死，对不对？这个我们虽然没有真正去杀我们的弟兄，我们心中那些怨恨不知道都杀了多少，所以按照我们所做的都应该死。但是为什么我们都没死呢？因为神愿意给我们机会悔改。所以这个该隐他就继续的活下去了，继续的在这个在地上，他离开了神的面，但是神给了他足够的恩典，给了他一个记号，让他不致被杀，可以有机会继续生活。在以西结书里面，先知就讲到说，他说神他亲自说的，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这是神非常郑重的话语。神讲话一般不需要启示，因为他已经是最高的权柄了。 但是他说，我今天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这就是神对每个罪人的心意。他不想不想，虽然他的这个公义是要惩罚罪人，但是他不想罪人死亡，希望给我们机会悔改。最近很多人读经的时候在问说，这个法老为什么神要给这个法老降十灾，干脆就第一个就杀长子，杀完了大家就出埃及不就完了吗？干什么搞这么复杂？我告诉你，有一个心意，就是虽然法老是外邦人，神都希望他悔改。一个接一个的灾，一次比一次严重，为了什么？希望他能够转回，希望他能够停止，希望他能够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让神的心意成就。我们想想，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时候神给我们制造一个接一个的困难，一个接一个的挑战，干什么？神不是想要致死我们，也不是想为难我们，神是在教导我们，他希望我们悔改，因为他不想一个恶人死亡，他希望所有的恶人都转离他的道。那我们看到这个该隐接受了这个神的恩典，他有了这个生命的能力，虽然他离开了神，他可以继续的生活下去，所以他就离开了这个耶和华的面，去住到了这个以东伊甸园东边的罗德，住到。我们都知道，这个罪人当他这个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你会看，当犯一次罪，他们朝东边搬一次，再犯一次罪，再朝东边搬一次，就是他们越来越东的时候，就是离神越来越远了。那我们看到，这个神不仅给该隐有这个有生命，而且神仍然是保守他的生活，赐给他能力去生活。所以这里就记载了该隐他的这个生活越来的越繁荣。我们就说嘛，这看上去这个恶人好像越活越风光的样子，因为神在给他机会，给他时间，希望他能够悔改。我们看到该隐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呢，他就干嘛？建一个城。他建一个城，建城在古代建城的原因不是发展商业，他们没这么先进，建城是为了保护自己。在古代，特别是如果你去以色列，你就看到这个以色列都是小山丘，然后非常干燥的这个戈壁滩很多，他们为了保护自己，要找一个山头，然后围，然后城墙这样围一圈，住在里面就觉得很安全了。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先进的武器，你只要有个墙给你挡着，你就很安全了。所以该隐他建了这个城保护他自己是没错，神要我们，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去生活，我们应当用神的这个恩赐去做这个该做的事。但是该隐犯了一个错，犯什么错？他用谁的名字来命名？按照他儿子将那城叫做以诺。所以我们看到该隐做的第一件事情，建了一个城，然后荣耀他儿子的名，让他的儿子来成为这个城的。在他的心中已经没有神，已经忘记了他能够生活在这里，能够有这样的能力来建城，是出于神的恩典，没有想到要荣耀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罪的这个情形是非常悄悄的进入到你的生活中。接着我们看到该隐的这个后代，该隐的后代拉麦，拉麦他干嘛？娶了两个妻子。有人常常在问说，圣经里面是不是神允许多妻，是不是神让多妻？我们这里看到第一个多妻不是神给他的旨意，第一个多妻是那罪人所想出来的。该隐他认为说，他现在靠他能力要生活，为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判别这个善恶，那按照人的标准，那个时候当然自己的家族子孙越多，你的实力就越强大。 所以该隐觉得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只要一个妻子，他只能生这么多？我干脆娶两个、娶三个、娶十个，我可以生很多的孩子。这就是人的善恶代替了神的标准。那我们知道，这个多妻从这里开始到后面，神从来没有支持过多妻。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多妻带来的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困难苦难，在家中的不平安都是因为多妻所造成的。所以我们看到该隐在用神所赐下的这个智慧能力来满足他自己，来满足他自己的喜好，来满足他自己的要求。在这个生活中间，你看他的孩子亚巴、尤巴、这个还有什么巴，我还是土巴，我就在想说还好他们家都不姓王啊。所以看到他的子孙是非常的兴旺，而且不仅非常的兴旺，就像我们说的一样，都非常的有能力，一个接一个的 CEO 出来，每一个都是奠定一个这个行业的这个基础。所以该隐的生活不像我们所想的被神咒诅的，就是应该那个很可怜的，好像那饭都没得吃的，在地上讨饭的那种，一定是被神咒诅的。不对哦，你看看神并他给人能力，让人用这个能力去生活。神要的是让人在这个生活中能够看见神的恩典，能够回转。但是对于罪人，他们仍然能用这个能力，他们用这个能力去满足他们自己的要求，荣耀他自己的名。神不阻挡他们，神要人悔改，但是神不强迫人悔改。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跟我们说要什么？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东西神会加给你们。你用这个次序去建造你的生活，用这个次序去创造财富，那是合神心意的。但是我们常常会倒过来，我们跟神说，你先把所有我需要的都赐给我，我再来求你的国、你的义。那你就要看看这个该隐，当他有了这些东西过后，他会不会转回去求神的国、神的义？他压根儿就把神通通忘记了，他不需要神了，他什么都有了，他有他自己的城，他有他自己的事业，他有他的财富，他不需要神了。所以他靠着他自己，他认为他足够了。那在诗篇里面，这个大卫就讲到，他说那些恶人就是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他神并没有用超自然的能力去打击这些人，神降雨给好人也给歹人，所以他们所做的都很昌盛，也做得很稳固。但是他说你的审判，神的审判是什么？超过他的眼界。他告诉人说，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该有的都有了，我没有神我也可以活得很好，我活得比人家还好。他说最后还有那个审判，不是你看不见就没有，你看不见是神让你看不见，审判一定会来。你的审判超过了他的眼界，在他的眼睛中间，他只看到现在世界上的财富，他没有去思想这个人生不是只有现在。那我们看到当这个该隐带着这个骄傲在这个生活的时候，他就像这个离家的浪子，就像拿了这个父亲的钱离开家过后去挥霍的时候，当他还没有遇到这个饥荒的时候，他活得很好，活得开心的不得了，比他家里面那个哥哥活得要至少风光的不得了。当神给我们一切都顺利的时候，当神让我们靠我们自己活得很好的时候，那不是一个祝福。想一想，如果那个浪子没有饥荒，他能够回到他父亲那里吗？ 我们如果靠我自己的能力，无论在事业上、生活上，我什么都很好的时候，神要给你的祝福，就是要在你面前放一个困难，放一个这个挑战，让你来思想你所生活的你目标，你所做的跟你所信的到底是不是一致。所以神会任凭，对一些恶人神会任凭他，就是神给了他这样的困难，给了他这样的艰难，就像法老一样，给了他这么多的灾难，他仍不悔改的时候，神就任凭你去走你灭亡的路。所以在有人在问这个出埃及记，说是神让法老心刚硬，其实不是让法老心刚硬，是神任凭法老心刚硬。神有些时候对一些人有特殊的恩典，会用这个外面的，用这个外加的苦难来阻挡他们，但是对一些人一味的在寻求自己的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神任凭他们去心刚硬。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在该隐的这个生活中间，神给了该隐恩典，跟该隐前面说了这些他当知道的事情，该隐不悔改，神在这个时候就任凭该隐去做。所以当该隐活在这个他自己所创造的一个这个很自己认为很美满的生活中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恩典完全没有带来悔改。他该隐应该知道他身上那个记号应该随时都提醒他，他的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把这个恩典传下去。最后他的后代拉麦在这里怎么样？那就是把自己抬得比神还高。他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说，哎呀，拉麦的妻子啊，你们来听我讲话，因为我今天太伟大了，所以你们都坐好来听我讲话。他说，壮年人伤我，我就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就把他害了。他杀该隐的遭七倍，杀拉麦的必遭70倍。让我们看到人，神给人的恩典如果没有带来悔改，必带来骄傲。拉麦在这里吹嘘的是什么？他说，神你保护该隐，你说杀了该隐的你会找他讨回7倍的报应。他说，那我现在多有权势，谁敢杀我，那我的人会找他找回70倍的报应。我们看到77倍，对不起，不是77倍的报应。所以让人看到说，这个人当我们没有感恩的心的时候，一切都变成了骄傲。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悔改，如果没有悔改的时候，这个恩典就会变成我们作恶的能力。所以当那个拉麦说，这个已经杀了两个了，谁敢跟我过不去，我就把谁给杀了，已经杀两个，什么壮年的少年的都不在话下， 还有谁敢上来。就是人的这个恶，因着神的恩典给我们的越多，我们作恶的能力也变得越大。所以神为什么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因为什么恩典给了你，如果不在神的恩典的掌握之下，这个你的能力就变成了作恶的能力，就变成了犯罪的能力。所以人在这个时候已经无法控制这个罪，反而被罪牢牢的控制。这就是神在一开始讲的，罪伏在门口，你若行得不好，你离神远，这个罪一定会掌控制你。那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认为说我们的文明、我们的科学、我们的教育可以解决罪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不仅没有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反而让罪如虎添翼。这也是我们现代社会中，我们觉得那些残忍的事情都是古代的人，因为他们不文明，因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所以他们才这样做。那我们现代的社会中，我们所 看到的这些不公，这些战争，这些各样的犯罪，不能说他们是没有受过教育。以前在欧洲，人是很认为，那个时候在这个文艺复兴的时候，他们认为说通过教育人就可以变得善良，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他们的这个梦想彻底破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打仗的国家都不是那种野蛮人，都是受过很多教育的人，他们的恶一点都不比野蛮人少。所以这是神所说的罪是从里面开始的，不是从外面开始的。所以要解决罪的问题，也不是从外面开始，一定要从里面开始。所以在罗马书，保罗讲到说，他说我们这些罪人，他说你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吗？今天我们活在美国这么一个富裕的国家，我们有很多生活上的这个祝福，有很多在事业上的祝福，家庭上的祝福。当我们这些拿到这些祝福的时候，有没有想神为什么要给你这些祝福？神为什么要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能力能够活着？不是为了让你更多的认识他，不是让你有更多的机会悔改吗？如果我们把这样的能力都用在自己的身上，让我建立更大的这个城市，建立更高的地位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走该隐的路，在走该隐的路。那该隐的路最后是什么呢？最后就是灭亡，因为神没有选择该隐，神让该隐任凭该隐去犯罪，神重新开始选择。神让神在该隐的身上让人看到，人要离开罪靠自己的方式是不可能的，人的盼望只能在于神。怎么盼？神做什么？神为我们预备一个救主。所以在这一章，一个很黑暗的章节，一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说罪人义人一上来就死了，那这个罪人是越来越昌盛的时候，我们再看说这还有什么盼望的时候，在这一章结尾的时候，神给了我们盼望。他说亚当和妻子同房，又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起名这个赛特，赛特是谁呢？他就是这个挪亚，后来是耶稣基督的，后来是耶稣基督祖先赛特，他是一个挪亚的这个祖先。然后我们知道挪亚是亚伯拉罕的祖先，当然中间还有很多代亚伯拉罕，然后接下去就是以色列，然后最后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神重新开始，该隐本来是亚当和夏娃的投生，他本来是可以接受这个神的恩典，然后在神的旨意中他可以成为神所拯救的人，但是因着他这个藐视神的恩典，按照自己心中的恶去行，那神就重新开始选择另外一个人。所以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的将来。神给我们自由选择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去选择善，也让我们能够去选择恶。那这个能力到我们今天，那就更加的这个强壮。我们说在该隐的这个故事上面，我们看到该隐靠他自己的能力真的是回不去，他当他行恶的时候，他完全被罪所控制的时候，他真是没有机会能够回转。所以神开始所说的这个你必制服罪，这个怎么制服啊？我们看到说这个故事的结尾是该隐 totally 完全被罪制服，他根本就没能力去制服罪了。那神在讲这句话的时候，预言的是将来，将来神会给我们预备一个救主， 在该隐的时候，他只能靠他的能力去选择他的行为，这是只能做到最好的那一点，就是他能够控制他的手脚不要去杀人，但是他没有办法除去心中这个罪。那真正要我们能够战胜罪，是将来有一天神给我们预备一个救主，神给我们预备一个救主，在这个新约里面称他为一个什么更美的，一个更美的这个血，就是比基督的血，比亚伯的血是一个更美的血。所以有一个更美的弟兄，他比亚伯还要好，他愿意舍命用他的血来承担人的罪。因为该隐在神面前说，你给我的刑罚太重了，我承担不了。今天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来帮助我们承担我们所承担不了的刑罚。他愿意承担我们的刑罚，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活在神的面前，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靠着神的力量去战胜罪。因为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我们真的是无法靠自己来战胜罪。我们知道罪又这么危险，如果不靠神，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就走了该隐的路。所以希伯来书说，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因为亚伯是被他弟兄杀害的，亚伯是一个义人，但是亚伯没有像基督那样，基督是自己舍命，自己舍命要救他的弟兄。这是神给我们的盼望，他让我们知道，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接受了比亚该隐更大的恩典，不要把这个恩典浪费在自己的享乐中，不要走该隐的老路。我们神给我们预备的基督，是我们能够靠着他战胜罪的力量。所以我们今天所学到的功课是，第一个，神要的敬拜是一个顺服的生活。所以我们不要只认为说我每天做到该做的就可以了，我们每一天每一件事情上每一分钟，我们需要按照神的心意顺服他的主权。第二个，我们也提醒我们，我们每一天都是神所赐下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能够有能力来敬拜神，那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恩典，我们要善用神的恩典。如果我们不善用神的恩典，那个恩典就会变成我们犯罪的力量。第三个，让我们知道接受耶稣基督是唯一得救的方法，我们不要靠自己，我们人靠自己是打不赢老虎的，我们都知道。但是神预备了一个救主，他已经帮我们打破了这个撒旦的头，把这个老虎的头给打掉了。我们现在靠着耶稣，我们能够战胜罪的诱惑。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神有给我们这个约翰有给我们这样的话语，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我们要记得，在这个我们是活在恩典中，也要记得我们战胜罪的能力是靠着我们主耶稣的宝血。在神面前我们认自己的罪，神就赦免我们，能够让我们靠着他有能力去活出一个战胜罪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宝贵的应许，感谢你给我们每一天的生命，谢谢你在我们生活中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恩典。主，求你帮助我们善用我们的每一天，善用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在每一天中更多的认识主你自己，让我们能够靠着你战胜那罪，能够活在你的面前，成为你所喜悦的人。 主，谢谢你在这个故事中给我们的提醒，愿它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中的提醒，也求主你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中的力量。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